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我们知道呢，在每一本书当中都有序啊，序呢对一本书是很重要的，它很言简意赅的指出这一本书的重点，以及呢要如何来阅读这一本书。同样的呢，在诗篇当中，这么多篇的诗篇里头呢，也有一首序的诗。一般学者呢都称诗篇第一篇，甚至于把第二篇呢也纳入进来，他们将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呢称之为是诗篇的序，也就是序诗啊。而在诗篇第一篇呢相当特别，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的第一个字就是呢有福的人。换句话说呢，在诗篇的编排里面，诗篇的第一篇是一首叙诗，而这首叙诗呢在挑战我们做两种选择，而这两种选择呢也是相当不同的两种人生。到底怎么样要过一个是蒙福的生命呢？而相对来说，另外对照于蒙福的生命就是一个不蒙福的生命。换句话说，这首诗篇呢，也让我们也告诉读者说，如果你想要让你的一生呢，成为一首美丽的诗篇，我们必须晓得什么才是蒙福的途径。因此在这个诗篇的前奏里头，他就很明显的指出两条道路，两种生活的态度。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是让你我来做一个选择。你我可以选择在主的恩典祝福里面，你我也可以选择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教训呢，事实上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呢，也有类似的提醒。在主耶稣登山宝训里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个地方呢，也提到两条道路，两种果树，两等根基。同样在耶稣的教导当中，也提醒读者要在这两种道路、两种果树、两种根基当中呢，做一个选择。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呢，总共有一到六节，它总共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提到有福的人。而第四节到第五节是一个对比，是提到有祸的人。第六节呢，则是指出整个福祸的根本的原因，究竟福祸是如何来断定，如何来判定的呢？在第六节当中有一个相当关键性的结论，就是因为耶和华知道。首先我们就来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德仁刚才说过呢，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它的重点是提到有福的人，尤其在第一节当中。第一节提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无论从动词、从名词、从受词来看呢，它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对仗的文学的笔法在当中被呈现出来。比方说从动词的部分来说呢，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就有三个否定的动词。第一个动词呢，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成不从。第二个动词呢，和合本圣经呢翻成不占。第三个动词呢，圣经翻成不做。许多学者呢都留意到，不止这三个动词是一个否定性的动词，而且呢这三个动词的时态都是有一种意义的呈现，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换句话说，这不只是过去没有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甚至到现在呢也是如此。可是呢，如果你我纵观人类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呢问题出现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一位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从出生到他死亡，从过去直到现在，他都可以如此的不从不占不做，如此这般的持守着。因此就有学者指出来呢，唯一的一位呢， 就只有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所提到的那位耶稣基督了。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里头提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圣经很清楚说到呢，纵观人类的历史，那唯一无罪的只有耶稣基督。因此呢，就有学者指出，诗篇第一篇呢，他除了是要劝诫劝勉人去遵守神的诫命，并且过一个蒙福的生活之外呢，事实上也是在预言那一位将要来的完全的人，也就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此外，从这三个动词来看呢，不从的这个从指的是一种思想上的跟随别人，而这不战的这个战呢，乃是焦点在行为上面的模仿和参与。而最后这个动词不做呢，做这个动词指的是包括这种策划或是指挥。因此从动词慢慢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一个渐进式的对仗的意义。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一个人他只不过是思想上的问题，他只不过在想一想一些不好的事情，或是想一想一些不好的恶行。再来呢，他就跟随着人去行恶，把他心中的恶念付诸实行。最后，他甚至于坐下来与恶人为谋，甚至在策划，甚至在策动，甚至在指挥，甚至在指使手下去执行恶事了。所以从动词当中的发展，从不从、不战、不做，都很清楚看到一种渐进式的对仗的意义在里面。此外，从第一节里面的三个形容词加上名词，第一个是恶人，第二个是罪人，第三个是好讥笑的人，这三个形容词加名词呢，基本上都是指那些自私自利、不尊重人、也不敬畏神的人。然而也有学者针对这三个词汇去做一些解读，比方说恶人是指着他心里面意念正在盘算着，然后罪人呢，指的是将思想里面的恶念付诸行动，最后这个好讥笑的人呢，就是不把恶当作恶来看待，甚至于更变本加厉的去夸耀他们的罪行，藐视上帝的公义啊。所以很有名的神学家 John Calvin 呢，加尔文就说呢，好讥笑的人是最坏的，他们藐视神，犯错呢也不认，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真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此外呢，很有名的布道家斯布珍也说呢，这整个从形容词加名词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呢，这是一种从坏到极坏的一种表现。因此在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第一篇第一节事实上它的第一个字呢，应该是在和合本圣经的第二节的最后一小段话，这人变为有福。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呢，这人变为有福呢是在第一节的最上头。换句话说，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这人变为有福，这种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他不占罪人的道路，他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在生命当中相当的谨慎，甚至于他的思想意念，他都愿意在那地方呢，圣洁的为上帝来持守。我们有时候很多基督徒呢，对于罪，对于胜过罪呢，就太有信心了，以至于说，哎呀，我这个恶念，我想一想，思想当中有一些淫乱，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不去做就好了，进而呢就从了恶人的计谋，之后当引发一些恶念有机会的时候就付诸于行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伤害自己，而直到伤害别人的时候呢，已经后悔莫及了。因此从意念到行动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最保险的方法呢，就是连起头都不要去做。因此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诠释到有福的人，一开始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第二节提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实上第二节呢，是只有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思想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当中的原文指的是默诵，默默的在那地方呢念诵着。这个地方呢，当然指的不是一种表面的，好像按照字面上的，从白天到晚上，我们什么工作都不做，就在那个地方呢，像在庙宇的和尚敲木鱼念经一样，不是这个意思。这地方昼夜的默诵，它凸显出来的是靠着诗的这种意境的表达，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无论在日夜当中，都可以不断的去思想，并且去默念上帝的话语。换句话说，他也提醒每一位基督徒要常常反省，我们是否按照上帝的话语来生活，我们生命的呈现，我们生命的表现，是否被上帝的话语来约束。之后第三节呢，诗人就用一个相当美丽、相当鲜明的图画来表达。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犹太人读到这个溪水，读到树，读到结果子，读到叶子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在耶利米书第17章的7到8节所述说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翻到耶利米书第17章，耶利米书第17章7到8节。耶利米书第17章7到8节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第八节说，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在耶利米书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它的整个主题跟重心就是放在倚靠耶和华，耶和华呢是值得作者所信赖的，而愿意这样的行动，愿意在生命当中倚靠耶和华。说具体一点，什么叫倚靠耶和华呢？就是按照上帝的话语，被上帝的话语约束，并且靠着上帝的能力，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活出神的话语。耶利米书第17章说呢，这人是有福的。同样，诗篇第一篇的作者也采取了耶利米书第17章7到8节的这种很鲜明的图画。事实上，第三节上的概念呢，在新约的保罗书信也不断地出现类似的一种神学的基调，那就是保罗所惯用的神学词汇在基督里。在希腊文当中，在基督里那个在那个字呢，也可以翻成靠基督。换句话说，什么叫在基督里呢？它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整个生活、整个思想、整个行为都在基督的旨意当中呢来活着。可是如果你把在基督里那个再翻成是倚靠的靠的话呢，它更生活性的实践就是，无论你所说所做的，在工作、在学业、在你的家庭、婚姻，你都去靠神而去活。什么叫靠神而活呢？比方说学生有学生的本分，比方说在婚姻当中夫妻有夫妻彼此互动的责任跟义务，那么经文在婚姻方面的教导有哪一些提示呢？而我们愿意按照在圣经当中上帝话语的提示来过我们的婚姻生活，这个是在基督里，这个是靠基督，这个是所谓的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最后一句这个尽都顺利呢，好像是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一种结果，好像当我们认真去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很认真的去活出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尽都顺利，我们学业可以第一名，我们工作可以绩效最好，我们各方面表现都可以很杰出，名利都可以双收。实际上这种观念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德人在诗篇的解经当中就提到，当我们单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中国人很喜欢背所谓的金句啊。可是德人的鼓励呢，是要来背整个经文的段落。比方说当你要背金句的时候呢，德人就鼓励你把整篇的诗篇都背下来。 在诗篇第一篇的呈现里面，它的呈现是你怎么样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包括在第六节，待会德人会说，最后的整个你得福的关键之处，乃是在于耶和华之道。什么是耶和华之道呢？耶和华知道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真的是按照神的律法，是否昼夜思想，是否生命愿意受神的话语来约束。最终当末日审判的时候呢，耶和华那清楚公义的判断会做一个决断，谁是义人，谁是恶人。因此整个第三节的进都顺利必须是放在这样的上下文当中来理解。这个进都顺利并不是指的一种成功的神学，它乃是指的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必会受到上帝的赐福，上帝必然会知道你是义人，上帝必然会祝福你，而不像恶人啊，至终的结局是灭亡。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待会德人要继续为您来解读另外一个对比，也就是四到五节有祸的人。
新译本圣经《使徒行传》17:11，利里亚人比铁萨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效法当时的利里亚人，热切追求主的道，用心查考神的话语。
我们继续来查考呢，诗篇第一篇的四到五节。四到五节呢，是提到有祸的人。第四节提到呢，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这地方呢，恶人他基本的意义呢，就是与神为敌的人。我们知道在罗马书19跟罗马书的3:23都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恶人，就是那种与神为敌的人呢，都称作是恶人。因此诗人呢，也透过第四节一个画面呢，为恶人做了一个结论，就是呢，他们好像糠秕被风吹散。这句话很明显是跟上一节第三节做一个比较，糠秕跟树做比较，就凸显出来糠秕是没有价值的，没有分量的，没有内容的，没有重量的，没有根，没有作用，甚至在风前就会消失无踪无影了。所以改教学家呢 John Calvin 加尔文呢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我在这个地方呢读给大家听。加尔文说，我们不要嫉妒恶人得势，因为神始终会把他的怒气把他们吹散。祈求圣灵开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虽然恶人的兴起有时像一棵大树，或许我们会以为他们永远不会像糠秕消失于无形，但到了时候满足，神就会把他们砍下来，以他的怒气吹散他们。第五节呢，第五节又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特别在下半句呢，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地方德人提到之前对于恶人的定义呢，就是与神为敌的人。在属上帝的团体当中，有一些虚伪伪装的恶人，他们的下场呢，就和第四节一样，像糠秕一样。糠秕呢，好像徒有金钱的外貌，可是却没有内容，没有果实，没有真正的生命，也没有属灵的根基。这样的人呢，迟早在属神的团体当中会露出马脚的。因此属乎上帝的人，只要耐心等候，就能够见真章啊。中国人有一句古语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到末日那一天，主耶稣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别出来，也要把稗子从麦子里面筛选出来，用火焚烧。 所以可见恶人是不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的。到第六节呢是很清楚，因为一到三节提到有福的人，四到五节提到有祸的人，第六节就做一个结论。第六节第一个字是因为，很多学者提到呢，诗篇第一篇最关键性的要旨、要节、要字，就是第一篇第六节的因为。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希伯来文是亚大，耶和华亚大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什么叫亚大呢？什么叫知道呢？有很多翻译把它翻成呢，比方说看顾，比方说认识，比方说同房。我觉得这个字亚大这个字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那个同房的那个意思翻着相当的深刻。因此知道翻成知道也好，翻成看顾也好，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很深的意义。那意义是表达一种很深的联合，一种很深的相交，一种十分亲密的关系，一种百分之百的认识。我们知道那种夫妻在当时旧约时代，那种夫妻彼此认识，彼此同房，那个认识不是一种肤浅的认识，那种认识是一个很深度的认识。这让我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在第十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所说的一段话。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认识在新约这个希腊文 ginosko， 它换成希伯来文的对应的字呢，就是亚大这个字。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像父认识我，我认识父一样。换句话说，三位一体的神，圣子怎么样很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他们彼此间的相交、联合、互动，那种亲密的关系与认识，是超乎你我人类有限的理性所能够思考的。可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却说呢，耶稣认识我们，就好像父认识子，就好像子认识父一样。可见这种认识是一种非常深刻，一种深刻到一个地步，超乎你我的想象，可能对你我自己对自我的认识还要更加的准确，更加的深刻。诗篇第一篇第六节结论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讲了这么久，什么是恶人呢？我们知道刚才第四节一开始德人就诠释过恶人的定义，就是包括罗马书的解释也让我们明白，恶人就是与神为敌的人。那么什么是义人呢？在旧约当中怎么样来诠释义人这个词汇？有人解作是好人，比方说他的行为很好，可是我觉得好人这个字还不够贴切。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我个人觉得呢，是对旧约的义人一种最好的解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再说一次，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很多的解经学者说，这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唯一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这个因信称义的伏笔的经文。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这种对义人的诠释的基础上面来解释什么是义人呢？义人就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我再说一次，什么是义人呢？义人就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相对来说，什么是恶人呢？恶人就是与神为敌的人。因此最后第六节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知道，亚大，同房那个字，深刻的认识，深刻的知道，深刻的明白，深刻的知晓，那种百分之百的认识，义人的道路，对神有信心的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那样一个与神为敌的人，即使你是隐藏在义人的会中，到至终也会被显明出来。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有的时候好像在这个世界上， 恶人的道路好像显得尽都顺利，仿佛恶人的道路好像栽在溪水旁一样，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可是 no， 不是的。第六节说，因为当最后的时候，至终的时候，末日审判的时候，耶和华知道，没有办法敷衍过去的。罗马书第一章第24-28节告诉我们，恶人的道路或许在表面上很昌盛，可是那是上帝的一个手，是上帝的任凭。上帝的任凭对人来说是最残酷的审判了。因此整个的诗篇第一篇就在呼吁，就在呼召读者做两种人生道路的选择，或是说你说两种生命态度的选择。你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呢，还是做一个有祸的人呢？你要做一个义人呢，还是做一个恶人呢？然而不论如此，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